弟兄姐妹早安，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这个已经来到撒母耳记的最后第二章了。在这一章里面可以说是大卫人生的一个总结。那这一章我想分两段来看，一个是大卫很深的一个感受，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第二是说到在国中的勇士，这些勇士的一个英雄榜。那我们就从这两个层面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大卫的经历当中，他可以对他自己的人生可以说下了一个这样的总结，那个总结就是你必为我成就。那当下我们说到大卫他有末了的话，在这段末了的话里面，他表明了他自己怎么样子得到这个身居高位，那而且是神的灵怎么样借助他的口来说话，就是他怎么样以一个公义的治理来对待他的百姓子民，就像是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晨光还有使他怎么样使地发生嫩草，就看到神一个永远的约，永远的应许，神要与他立永约，而且这个约是凡事坚稳，是关乎他的一些救恩所盼望的，而且是说到他岂不为我成就呢？那我想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一阵子我们正在制作一个希伯来诗歌的专辑，就是翻译成中文，当中我们所选的那一首的主题歌就叫做你必成就，当中所唱出来就是你必为我成就，你必为我成就。那我觉得没想到大卫在他总结他的人生的时候也是用了这样的一句话，你必为我成就。那我想这是一个确定。那为什么神会为大卫来成就呢？那就是因为这是大卫坚定的一个信靠，因为大卫明白他是神所拣选的，看到神所拣选的大卫，他有一个王权，包括了他是神所高立，所以他要执掌以色列的这个国，他有神的灵，以致他要对百姓来说话，他以公义来治理，来彰显神的荣耀。那其实我回过头来看大卫的时候，那我也很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自己也叫大卫，那我也深深的感受到神有一份的呼召，一个拣选在我的身上。大卫管的是以色列的国，那我要管的是神托付神国。那今天我们同样的在六一的教会里头是领受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来带领教会，我们也一路走在寻求圣灵的启示，在神的话语，透过晨祷，透过先知性的领受，就让我们一直凭着圣灵的引导感动带领教会。那再加上我们从昨天大卫的诗篇还有今天我们继续再看大卫在这边也是看到说他的国怎么样能够永远的建立呢，就是他用公义来治理，他就是透过公义的治理来彰显神的国。所以这是神所拣选的大卫的一个王权。那另外一个点我们也看到大卫原本也有软弱犯罪的一个本性，因为大卫是人跟你我一样。那大卫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是尊贵的王，他也走过艰难的路，而他是敬畏神在神的面前，所以有软弱会犯罪，可是当他一犯罪的时候，他被提醒的时候，他就立刻懂得认罪悔改。所以神就这里提到神这个约，永远的约第五节所说的，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为什么这个永远的约不会失落？是因为大卫懂得悔改，所以当他悔改的时候，重新的又回到这个约的里面，而神所应许的他一直都没有忘记。所以这是很真实的经历。所以当我在想，我也叫大卫，神拣选我，把他的国赐下给我，那我是什么人呢？ 我也有过许多软弱失败，虽然我没有与妻子，我没有在妻子以外的人犯过奸淫的罪，但是我也有过情欲的试探、手淫的罪。虽然我个人没有像大卫这样子，没有像圣经里面的大卫所说的那样杀过人，但是耶稣说你心里恨人就如同杀人。如果这么说，我以前也杀过不少人，但是当我一路在神的面前来跟随的时候，真理光照的时候，我也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所以神真的很好，他不但没有撇弃我，而且还按照他所应许的与我立永远的约。那在经文的第六节那边说，但匪类都必向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用铁器或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所以在这边所说的这个匪类，匪类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价值之辈，无价之辈，那就像一个废物，没有价值可言，谁碰了他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就像瞎子领瞎子，结果两个人都一同跌倒。对于始终不肯悔改的人，他们最后其实只有被丢进灵魂的垃圾焚化厂，也就是所谓的地狱不灭的火湖里面去焚烧，等候一个永远的毁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跟随主有软弱，愿意悔改，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的约里头。如果不是的话，最终的结局就是那一个灭亡的火。所以我想这个信息是我们一生的信息，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靠着真理，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也不断的在圣灵的光照里头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那当真理光照我们发现到自己的亏欠啊、不足啊，我们就回转，因为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回转的话，那恐怕就会成为那一个最终要面对审判的那一个族类。求圣灵帮助我们。好，那今天经文第二段从第八节一直到最后那一段，就提了很多所谓在大卫的王朝期间的勇士，所以这里算是勇士榜或者是英雄榜。那当中提到大卫的勇士当中所记载的名字有很多有一些过去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有一些名字都不一定有读到，或者有一些人物他们也做了一些事情，可是在历史上好像都没有一一的记载，可是在这个武士的英雄榜里头就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当中看到这些英勇的事迹，有一个人就击杀800人的有这些所谓的起来击杀腓力士人的时候，手好像被刀黏住这样子，而整个过程后来的经历，第十节那边所说的，就是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就看到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以至于他们战无不胜，就是他们都是打胜仗的。那么在多场跟腓力士人的战役他们都大获全胜。所以圣经里头有这许多的记载，当中不乏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能勇士。那下面所记载的经文里头就提到好多这些大能的勇士。那比如说特别是从13节到19节的这一段，你看到当中这个记载其实很有意思。当中说到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所以这个记载很显然就是在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躲在亚杜兰的那个时候。那腓力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宰，腓力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 那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十八节，西路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领袖。 OK， 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一些跟随者，这些勇士们，当时大卫还属于在一个落难躲在亚杜兰洞的一个光景，可是你看到这些跟随者里头的那一种的英勇，甚至大卫只是想到说想要喝那一个敌人的所占据的那个营地那里的井水，这些人竟然就冒死去那边取水来给大卫喝。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一般的英勇，他们的忠心。所以整段经文你一路看下来的时候当中说到他们的事迹，他们怎么样尊贵，怎么样子勇猛有杀狮子的，有强壮的，有拿着怎么样去对付这些仇敌的。 OK， 这些经文一路下来的时候，当中特别我们看到一人能够击杀仇敌几百人，能杀死狮子，能为大卫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各个都可以称为所谓真心英雄。其中有好多伟大的战绩并没有一一记录在之前我们所读的这个历史的进展，反而是在大卫的幕后留言当中特别纪念他们，尊荣他们。在之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如果从摄影的镜头或者我们看一部电影的镜头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常出现的其中一个勇士就是约押。约押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他跟大卫有很多的互动，有很多东西都提到约押，他怎么样英勇，怎么样出手，怎么样击杀仇敌等等。诶，可是奇怪的，为什么在这里反而约押不是排在其中，约押并没有并列在其中，而只是提到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才是那位被高举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18节19节那里说到，在三个勇士里他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为什么出镜率最高的约押反而不是最终的领袖？相信原因之一就是约押的态度问题，他很常出现那种半听半不听的这种现象，听一些又自作主张，背逆一些。我相信当人不肯听的时候，他背后的那个背逆的因素就展现出来。背逆当然不是属神的本质，因此约押没有得到一个更高的恩宠，反而是亚比塞才是那位忠心又守本位的勇士首领。所以说到真心英雄就要有真关系，真的忠心与权柄者建立真关系的人，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即将结束撒母耳记下的最后第二章这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紧紧的抓住一个所谓的顺命听从的一个真理坚定的抓住真理，确定神必要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所以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愿你在神国里是做一个忠心的勇士，并且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应许的一切都必要成就，因为神必成就他所应许的。那感谢主，那这一阵子当我们在制作这个希伯来诗歌几天前同工才问我那个主题要怎么定，我也觉得主题就是用其中的这一首歌叫做你必成就，或者说你必为我成就。 其实当这一阵子在思想这首诗歌从希伯来文换成中文，那试着怎么去唱的时候，当中一直唱到你必为我成就，你必为我成就。那我们就看到这一阵子当教会建殿，我们得地为业，当我们说要有合法的地位，要得到执照，神都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一一的经历，他必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也深信接下来神还有许多应许，在这一切的应许当中，同样的神必为我们成就。祝福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经历他既是那位应许的主，他也乐于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他所应许的。这是我的祷告，也愿神祝福每一位属神国的儿女。阿门。